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，在忙碌之余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《童话法光》中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，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，看到了光明，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。
下面请听在做生意中走正修炼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润霞。我是1999年2月得法的，先前觉得身体不好就要吃药，练功怎么能好呢？后来有外地法轮功学员来我们本地打横幅介绍大法，我才走上修炼的道路，从此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。1999年7月份，有一位顾客在我跟前做了一套衣服，一个月后他穿脏了，却拿来让我退。我觉得咱们要处处做个好人，于是我就把衣服的所有费用都退给了他。他觉得我是好人，介绍了许多人到我跟前做衣服，从此以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每天开店来的人，我就尽量讲真相，有的明白了真相，有的有缘得了法并且坚定不移。我生意赚了钱，除了照顾家庭，就尽量用来做真相资料。做这些事情我很高兴，有时候没利用好机会讲真相，我就觉得很内疚。有次有位顾客把手机丢在了店里，我还给了他，他说这手机值3000多元呢，说什么我都得给你点回报，说着便硬要塞给我200元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可是我却忘了给他讲真相，心里一直是个疙瘩。今年我弟弟去外地时偶然与这位顾客相遇，他一听是我们县的人就很高兴，说你们县上人真好，有人拾了手机都给了我，给钱都不要。我弟弟说那是因为他是练法轮功的。几天后弟弟告诉我这些后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了。还有一次，有个人买了一台万年历钟表，200多元钱，几个月后弄坏了电源线，却拿来让我换，我不想换。可又一想，师父说修炼人要先他后我，为别人着想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。于是我就给他换了块新的，并对他说幸亏你今天碰上了我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并且给他讲了真相，我感到很高兴。有时候丈夫还拿这件事取笑我，我说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在修车买菜中修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修自行车，修车的要3元，女儿就讨价还价2块5角。当时我看见她冻裂的手，郑重地说了一句，天这么冷，修车的叔叔也很不容易。一句话她却谨记在心。当再一次去修车时，她却对我记忆犹新，并且告诉我，很多人修自行车时都讨价还价，不在钱的多少，关键是争一口气，但你不一样，这次修车不要你钱。 作为一个在家干家务活的大法弟子，上街买菜是很经常的事。现在人自私自利的观念很重，时时处处都想占点小便宜。买菜时挑来拣去，白菜叶被拨来拨去，心里才舒服。卖主为了多卖，早卖出菜，也只能忍受。有一次我买白菜时，卖主说，你把那个菜叶拨掉，我说这能吃。他没说啥，付账后他说，你真好说话，我多给你点。说完就拿出两颗小小的白菜往塑料兜里装。可是我也有人心出来时，想挑符合自己观念的菜，但很快意识到好坏总要有人买，总要有人吃。这一念一出，我的大脑立刻轻松，和卖主也祥和了，这也是修。下面请听《知道丈夫的外遇之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从2003年秋开始，丈夫经常在我面前讲他在外面有个女儿，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，以为他在说笑话，有时还说上几句。可是到后来才发现，他说的居然是真的。2006年他出走50多天没回来，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，我打给他竟关机。后来我找到婆家人去找他，让他回来给我个交代。他回来后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，原来丈夫一直住在那个女人的家里。当听完这一切后，我表面很冷静，可心里却是翻了五味瓶。这时师父的经文《真修》中的一句话显现在眼前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，这么痛苦不就是叫你放下情，放下世间的一切执着吗？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件事，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怎样去面对。我告诉了我的一位同修，我俩在法上切磋了一下，就个人而言，所遇到的一切痛苦和磨难都是自己业力造成。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只有提高心性，不执于世间的苦与乐，这才是与常人的区别，我别无选择。从圆融法救度众生的角度上看，也只有向那个女人讲真相。我给孩子买了食品，和丈夫一起去了那个女人的家。去到那里刚坐下，人心就上来了，眼泪在眼角打转，马上请师父加持我，绝不能掉眼泪，很快就平静下来了。我开始向他和他的娘家人讲真相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今天为什么会知道丈夫的外遇之后来，我来的目的等等，讲了很多。他的父亲说，我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很了不起。我告诉他，不是我了不起，是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才能这样做。请你们一定记住，真善忍，法轮大法好。他们都说好。从他们家一出来，人心就又上来了，我就开始背真修，不知背了多少遍，心里才渐渐平静下来。我想我一定要过去。我婆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，我通过这件事情向他们讲真相。我大姑姐以前别人跟她讲真相她都不理解，可是在我这件事上，她说看到你就觉得法轮功真的是了不起，现在都练法轮功，国家就好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暴露了很多人心，特别是争斗心、妒忌心、为私为气、自卫不公的心。每当这些心出现的时候，我都发正念消除它，那不是我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《宽容待同事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德国的 Elke 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里做秘书工作， 4年前，她通过丈夫接触到了大法，并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。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一段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故事。有一次，我为一个做秘书的同事代班，当时我同另外一位女同事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，我可以感觉到我对她很反感，她对我也是这样。我觉得她太吵，声音太大，太独断专行，我非常不喜欢这样。这个时候我也就没做到人，而是跟着感觉走了。总之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很和谐地相处过。我当时在那里带了2个星期的班，在这期间内，我们基本上没有跟对方说过什么话。当做完最后一天的工作回家后，我非常的伤心，因为我突然间醒悟到，对于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来讲，这种凭着感觉办事的做法是不对的。于是我反省在过去的2周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我发现这其实都是由于我只从个人的感觉出发而造成的。对我的同事，我根本就没做到善和仁。当我想明白这一点后，感到很伤心，我当时坐在家里就哭了。我感到非常后悔，没有友善宽容地对待那位同事。我决定要在第二天上班时间去找那位同事谈谈，并且要为过去2周内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向他道歉。第二天，当我又回到办公室时，我心里很平静，也相信自己这次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在我进入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冲着我微笑，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我准备好了要与他交谈，向他道歉，我想友善地对待他。但是在那一刻，他却突然向我表示了歉意，说他在过去的2周对我有抵触，对我非常冷漠。我也对他说了我的感受，最后他还说，希望我下次再在他那儿做代班的工作。我非常高兴所有的一切能够这么圆满地得到解决。在我们结束谈话的时候，正好是午休时间，他拿出了本中餐料理书，正好给我一个向他讲真相、介绍法轮大法的机会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高二女生的体悟，作者中国陕西大法弟子玉洁。自从升入高二以后，学习压力越来越大，在这段时间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。以前看到很多同修谈到争斗心的问题，我总是不以为然，认为自己没有。前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争斗心还很重。高二第二学期以来，我对学习成绩越来越在乎，结果每次考试成绩都不好，和朋友的关系也越来越差。看到他们考得好成绩，心里总是不服气，上课的时候也不停地盯着他们，生怕自己比他们少学一点。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已经够长的了，回到家我还要熬夜，总是想着下次要考好，要超过他们，因此忽视了学法。每次学习到很晚，然后在睡觉前才把书看1-2页。这学期连续考了5次试，我的成绩一直在倒数。有时候我明知道不学法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可是对我学习成绩的执着，致使我想等我学习成绩上去了，我再好好的学法。就这样，高二这学期的5次考试，我没有1次考好，也没有向内修，总是向外找，把自己没考好的原因认为是同学们考场上作弊，我却没有，所以成绩不好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是我对学习成绩执着，长时间不学法，不向内修造成的。因此，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个执着后， 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时间，不能再对学习成绩执着了。但是我也绝不能因此荒废了学业，因为学习也是我的责任。同时，我们在生活中还应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举一动。我有很大的虚荣心，总是希望别人说我好，夸我长得漂亮。我知道这是一颗不好的心，发正念的时候都在清除它。现在有人表扬我的时候，我都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被常人中的情所动。我前面的一个女同学和我们班上的男同学早恋，我们班上的同学还很羡慕，可是我知道他们的做法是变异的，有时候他们经常做出一些怪异的动作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考验我，让我思考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。我也经常遇到考验我心性的事情，我的同桌经常对我出言不逊，我知道这也是在考验我，而我要做的就是对此不动心。如果我没有修炼，遇到此事，我一定会和他干起来。可是我现在是一个修炼人，就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对此我不能生气，我还要谢谢他，是他给我创造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。
下面请听威海市纺织行业开拓者的故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求真。提起江振南，老威海人没有不知道的，他是威海纺织集团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，威海的纺织行业是他一手开创出来的。60年代初，他大学毕业来到威海，先是在地毯厂发明了地毯图案小样点头设计法，不仅挽救了整个厂子，并且不图名利地把他的技术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。后来他又设计了艺术挂毯，开发了毛毯新项目，逐渐地使纺织业从无到有，不断创新发展，最终成为威海的一个支柱产业。这样一个在事业上有突出贡献的老人，99年7月后却多次遭到中共迫害。中共为了监控江振南老人，在他的住宅楼附近都安装了监视设备。2007年9月19日，江振南又遭非法抄家迫害，江振南本人在同一天失踪。一，艰辛创业，一身病痛。在创业的过程中，江振南由于过度的劳累，在年轻时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中年得了坐骨神经痛，腰椎盘突出，每天打针吃药，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，人一直瘦瘦的，大家都风趣地叫他排骨队长。祸不单行，1997年下半年又患了萎缩性胃炎，由于在威海治疗效果不佳，就到位于济南的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请名专家亲自检查，结果又查出食道肿瘤。遵医嘱，他先采取保守疗法，吃医学院研制的抗癌药，几个月下来毫无效果，身体却越来越瘦，米饭馒头都不能吃，食量减少到一顿饭只能吃一小块蛋糕，小口小口地吃，每咽一小口都要被肿瘤挡住，然后慢慢才能下去，胃酸也没有了，每顿饭都要喝醋，胃的蠕动功能也不行，吃胃动力药马丁啉也无用，饭后都有老伴陪着，慢慢走2个小时助消化，作用也不大，胃难受得很，食物往上反，喉部难受，前胸及后背疼痛，大家背后议论纷纷，江经理不知道还能活多长时间。1998年新年之前，老伴女儿陪着他前往上海求治，去之前全家还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相，防止回不来。在上海先后去了3个大医院，第二军区长海医院、上海肿瘤医院、上海瑞金医院，请名专家诊治，结果唯一的办法是做大手术，就是把胸腔掀开，把食道从胃的连接处闭门到胸腔中上部的部分全部切除， 把胃提到胸腔内接上。可是这种手术成功率太低，即使成功，后遗症也很大，所以最终没有做手术，带了一大批药回家吃。医生叮嘱，三个月一定要来检查。三个月的药吃了毫无效果，同年五月又去上海复查，专家告知实情，你这两种病，萎缩性胃炎和食道肿瘤，目前医学上解决不了。你的胃整个都萎缩了，就像是树的根枯萎了，没办法恢复，肿瘤已经长成这样了，医学上解决不了。专家的结论等于给江振南判了死刑。二，修炼后全身病症消失。回到威海的第二天，江振南到公司去，听一个同事说法轮功不错，他认识的一个人就是练这个功把病都练好了，他迫不及待地请同事帮助他联系一下，结果第二天他就如愿地得到了法轮大法最主要的经书《转法轮》，他开始参加每天的机体练功学法。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个思想顾虑，原来每天饭后有老伴陪着转悠两个小时都不消化，现在看到大家都坐在地上学法不动弹，那胃不更难受吗？可是马上走好像说不过去，不管怎样先坚持一晚上吧。就这样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学，学了两个小时后，他突然想起他的胃疼痛没有像他想象的加重，反而减轻了。就这样他每天坚持晚上学法，早上练功，风雨无阻，全身病痛随着学法练功一天比一天轻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江振南全身的病症全部消失了，不但萎缩性胃炎、食道肿瘤没了，早年的神经衰弱、坐骨神经痛、腰椎盘突出等等也都一扫而光，吃饭也不被阻了，米饭馒头都能吃了，饭量也越来越大，人也慢慢胖了起来。他全身感到一身轻，第一次体会到没有病是什么滋味。法轮大法使江振南绝处逢生，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，并且给了他一个比原来更好的身体。修炼一段时间，他发现脸上的皱纹没了，头发乌黑，脸色白里透红，额头发光，年近七旬的老人看上去就像五十多岁的人。多年没见过面的熟人遇到他都感到很惊讶，怎么这个人不见老，反而越来越年轻，大家对此都感到很神奇。三，感谢法轮大法救命之恩。对于像江振南这样一个向来正直的人，这样一个蒙受大法救命之恩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放弃修炼？他在迫害中依然告诉别人他亲身受益的事实，是希望更多的人看清谎言，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至少给他人一个真实的声音，让他人可以有一个自己分辨、自由选择的机会。换一个角度来说，江振南是被法轮大法救活了命。自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不叫人练了，那不是要江振南的命吗？我想，任何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任何一个为百姓安定幸福的政府都不会这样。法轮功老师曾经讲过，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。这几年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，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一点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告别了失眠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学员。四年前我来到美国，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学习和工作上的压力使我患上了失眠症。最严重时一周只能睡四五个小时，平均每晚睡眠不足一小时，后来甚至到了害怕睡觉的地步，每到夜晚心里就发慌，总想睡但怎么也睡不着。就这样失眠折磨着我，真是度日如年呢。我先后去了多家医院就医都不见效， 我也买了许多帮助睡眠的药物，又加强锻炼等，但是都不见好转，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。朋友们都很关心我，叫我练法轮功试一试。起初我带着半信半疑的思想，且只是跟着比划那几套动作，两个星期下来并不怎么见效。老学员们对我都很热心，叫我要真心实修，要真正认识宇宙的特性，真善人，要多看看转法轮等书籍。于是我每天都在网站上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及阅读有关大法的书籍，清晨又在练功点练功。通过半年的修炼，我彻底告别了失眠。现在我停掉了所有的药物，每晚都能安稳的睡眠近六个小时，精神、精力、心情都很好。法轮大法好在我身上得到了有力的验证，所以我下定决心坚持从心性上修炼。
下面请听女医师找到心灵真正的宁静，作者明慧记者周荣。顶着台湾最具盛名医院的光环，台大医院任职内科总医师的黄慧君，除了要面对同事的竞争压力，他也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局限性。对于上门求诊病人的痛苦，他非常怜悯，但以他的专业，他知道这些慢性病人只能用药物长期控制、长期跟踪，最多只能改善愈后，并没有办法完全根治。想到这点，他经常会兴起一丝无力感。2005年，一直在各种修炼法门寻寻觅觅的姐姐，第一次向慧君介绍法轮功，并要他赶快看转法轮。当时他看了一半，就因为觉得书中讲的口气很大，放下没继续看。2006年过年放假回家，因为睡不着，就又顺手拿起姐姐放在桌子上的转法轮，没想到一看居然整本看完，顿时觉得人一下子清明起来。慧君说，我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看完整本转法轮，当下那种安定的感觉让我明白，我已经找到这一生我要找的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从小和姐姐跟着妈妈一起吃斋念佛的慧君，在人生求学的过程中一直都很顺利，但小学五年级时发生一场车祸，走到马路无端被汽车撞飞出去，掉在地上昏倒，醒来后却毫发无伤。这次经验让他体会神佛对他的眷顾，从此当他遇到烦恼时，自然而然就会念起佛经。但是逐渐的，他发现这种暂时的慰藉并没有真正的让他的心灵得到平静。慧君说，我的心态是从看转法轮后开始转变的，以前总觉得人只要活在当下，完成一个小目标，再朝另一个小目标前进，有时虽然很努力，结果却常不如人意。虽没有大烦恼，但一些小烦恼却总是搞得心情起伏不定。看了转法轮后，终于明白了人生真正的目标，也知道以后要往哪儿走。修炼后，黄慧君医师的同事发现，无论多忙，他每天都是精力充沛，开开心心，非常从容地完成工作。他说，转法轮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以前他会为升迁、感情的事而苦恼，跳脱开后，现在看到一些同事陷在名利中，汲汲营营不可自拔时，他会告诉他们，转法轮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的法理。经过一段波折，很多同事都会会心一笑，认同他的看法。而对于病人，当他对照转法轮中讲的病与业力关系的法理后， 他会适时地告诉病人真正去除苦难的另一选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